们照见五蕴皆空，五蕴讲完了，讲空啊，那空就是空字，空字这个空跟咱们看那个空间的那个空，虚空那个空不一样的。在这个空，各个经都有解释，各个经解释的不同，有的人用一种，有的用两种，有的用多种，最多用到二十种，最多用到二十种。那么呢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种？那么呢，就是契合当时的那个机会，当时的情况，对着一般的那个听众或者学习的，那么所发的语言呢就不同了。那某种讲个空，他就领会到了；那么讲个般若字，讲自空。空是什么呢？有一种意思是没有，空了吗？空了就是没有。为什么没有啊？因缘所生化，自己不真实的，所以就没有。这是第一个意思。还有一种呢，虚空的意思，没有出相，没有出相。这个身体我看着它空了，出相光空了，细相还有啊，有一种微妙色，有一种微妙色，微妙色像佛的色身呢，那是微妙色，我们这是出众的色。这个空，那么呢说空了，这个身体空了不空，还有个微妙色，微妙色，这和这个空还有这么一种含义，这要深说。要心呢，还有心空意，心空了，心空了，怎么空了？心不执着了，心不做一切见，一切能舍。你看《金刚经》讲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三心皆不可得，那你还怎么生心呢？这样子体会到这个意思，这叫心空，心不着一物。菩萨他看一切法如梦幻泡影，他度一切众生，没有众生，没有众生可动，也没有佛道可成，他懂得空义了，就是心不执着了，一切能舍。我们经常讲空，往往把这个意思错会了，必须把这个物质没有了消灭掉了再空，那这个空义啊是错了，那是断灭空，他就在这个物质上我不执着，他就没有了，我心里没有了，他不给我做障碍了，他就没有了。我不执着，心不着物，一切都能舍，舍的意思就是空义了。还有说这法空义，法空义，我们经常讲法身，法身是空的。这个空义是啥呢？这是诸法之实相体，这个空啊是真空，给诸法诸法是妙有，给诸法作有，这个诸法的有不是实有的，是一直空而有的，这个就叫实际实相。诸法本无体，但是诸法皆有一，一是什么呢？空就给诸法做实相，实相是无所不相，怎么能够无所不相？空过，空过。如果有一相，有花不是桌子，有桌子就不是这个表，不是钟，它空的，也不是桌子，也不是花，也不是，都没有实体，它给一切作相。空就是骗一切处，实相就是骗一切法，一切法的空义，就是这样的空义，也法空义。那法身得嘛，法身，法身没有，是得，得什么呢？得无所得。无自与无德，后头讲到会讲到这个，因为要契合一切众生的机， 所以说一切法众生机不能达到这种，说这个就是般若的空业，般若的空业，嗯，这样的空啊，才能够度一切苦厄，一切苦本来也没有一切苦厄，嗯，那么再有几种含义度一切苦厄，嗯，说是你观过你这个身心，要身要心，嗯，要能观的，单见无蕴加法，也没有身也没有心，嗯，这无蕴加法是因缘所合成的，啊，咱们上次讲了。这五蕴呢就是有那么多的含义合成在一起的，合合的分开了就什么也没有了，真的。所以这个三是微尘聚，那个极细的微尘聚，那么把这个道理懂了，能不能把你身心好好关照一下，关键但是五蕴，五蕴五蕴非身非心，这样子我知不知了，不执着那个摩诺威能了，知道八十那个以那个摩诺之的八十的相分为我，说这就是哪知，嗯，这叫烦恼障，烦恼障，烦恼障的你法身不得现现。如果是把这个苦度了，度了那就是分断生死了了，嗯，这是照见五蕴皆空，这个五蕴还没完全空，单见五蕴不见身心，很微妙啊，很微妙，这个苦恼就多了一半了，嗯，一切五蕴从缘生的，五蕴法是从缘生的，缘是一些诸法生一切物，缘起法生一切物，缘起法都没得字体，说缘起性空，缘起性空，那你这个对一切法还执着吗？生灭啊，构尽啊，都没有了，都没有了，也没什么苦，也没什么尽，无苦尽灭道，后头都一无到底了，这个就把法子断了。这个上头的那个剃观这个身心单见五蕴呢，你能够断烦恼障，断烦恼障就能够度分断生死。要是知道一切五蕴是从缘生的，都没得自体，嗯，就达到自性，达到法性，达到法性，那你法执就空了，法执一空，所执障灭了，能知之知，所观之见，一切如如，这就变异生死，一切都灭尽了，嗯，了二死，正涅槃，嗯，这样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是这样的。观自在菩萨在用功的时候，用深般若波罗蜜照一切法的时候，一切法不出五蕴，就塞心二法，照的空的，空的。所谓空义呢，就是一切法它是婉言存在的，而且是观自在菩萨的深般若空的，那他照一切法，一切法也空的，一切法都变成深般若了，就是法法皆空，法法皆空，他不在一切法的执着，一切法就不受一切法的束缚了，不受一切法束缚了，不但没有苦也没有乐，苦是对着乐说的，你想得一切乐，度一切苦才得一切乐，但是一切苦没有了，乐也不存在了，嗯，对着空才说有，对着有才说空，那么空不易有，有也不易空，那下头再重复一下子，空即是有，有即是空，就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两种意思啊，下文还要讲的啊，这样子才对着一切苦厄。咱们今天就讲这么一段四句话，现在啊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，您有什么意见没有？因为心经啊，嗯，不是大经啊，不是文字很大，但是义理很深，大家经常都念，念了你们都有也有悟的地方啊，也许比我了解的还多，嗯， 可以你们谈一谈对这个的学习的方法，像这样讲能不能懂，或者是讲的对不对，都可以发表发表意见。我留了这么十几分钟的啊，因为咱们是第一次，还有两次，反正三次讲完。
也可以站起来问。
对，站起来问好了。
不敢站，就起
来。我征求一下意见，好，我们共同的学习嘛啊。一个人智慧所知者有限，众人的智慧就大了。你从另一方面说，你平常念金刚经，念这个心经，念金刚经时候，你有什么疑难没有？你都懂吗？不懂是怎么不懂的？有什么障碍吗？想懂不想懂呢？对，想懂我们就共同的学习学习。这个很开智慧啊，你不想求智慧吗？那真正没明了，我能够念念文阿尔巴扎拿迪啊，用文殊菩萨智慧载入般若智慧，空有无奈是什么？好，空有无奈是你那个自性的本具有的性体。咱们在有上头有难没难呀？咱们有障碍，咱们有障碍。因为在有障碍，你就空不了，空不了，你空也有障碍。我们认为空没障碍，你空也有障碍。为什么有障碍？你不能达到真空。你所的空啊，是这个妄空，这个空。你的空意呢，就是没有了才叫空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你就必须得没有了才叫空。那没有了空还说什么了？没有了也不叫空了，没有就叫没有了，非空非有。这个咱们心经学完了，你也差不多。咱们刚才讲的就是空有无奈，因为有上你执着就奈，奈就是障碍，出不去。你因为我这有个身体，那前几天我讲那个《佛说无量寿经》，我举那个董老师的例子，他因为这有是实有的，实有就障碍了，出不去了。他一念相应了，他出去了，说他又没有了，他都忘了。这是有啊，是没有啊？这个我这么样说，你也不见得能明白。要明白就开悟了，真的明白就开悟了。空有无奈这个问题，那佛所说的法就是这么一个法，都是空有无奈。咱们讲极乐世界，讲佛说无量寿经。是有啊，是空啊，有你去不了啊，十万亿佛度啊，有你怎么想？说空的，空的那有极乐世界，我还要生啊，生了我要享受啊，还有那些个那个楼台殿阁啊，七功德水，你说是有是空啊？这个道理都可以参一参了。那就空有无奈了，空即是有，有就是空了，这个道理得要多参一参了。这就叫观照般若，多用这个智慧思考。为什么要用智慧呢？那观自在菩萨用的是行深般若啊，我们用的一个浅般若吧，先观一观吧。我们用的文字般若吧，从文字上我们产生问号，多问一问吧，这是一个问题。 还有没有？
经啊，比如说
每天
在诵这个心经，那不一定所有经的意思都懂
了，
这样子再诵有没有用呢？是不是一定要明白它的意思？
有的意思，你明白了诵的，跟你不明白了诵的，两个效果当然不同了。那完全明了了，明了了还要诵吗？明了要诵，要诵了叫正等，这就叫行。我们虽然明了了，我们是从文字明了的。从语言上大家明了的，你真正的实在的意思你没懂啊。就是我说这杯水是热的啊，你说对，这杯水是热的，刚烧开，其实这杯水是冷的，你喝一喝你才知道真正是冷的是热的。我说是冷的是热的你都不能知道，我说这空非有无奈的，我是说无奈的，我假使说我理解无奈了，你还没理解啊，我怎么说你还没明白啊，我正得了，那你更不见得正得了。说这个你必须，你所明白是假明白啊，咱们这个诵的时候明白假明白，你诵久了真正明白了，那就真明白了。
他的意思说经典的意思不懂，但是诵有没有用？
有用啊，一样的。好像我完全都不懂，我诵他诵你自己就会懂了、啊。送很久，你送的、送的还少了，你送几年呢？你送几年呢？我金刚经送了60多年了，你没我这个诵经的年岁大呀、但是你到一定时候你可能浅显的懂一点了，你承认这个道理是对的，就这个承认不容易了，就信而不疑了，你渐渐就能入进去了。般若的本身就是非空非有啊，智慧是光明的，是有吗？你把你智慧拿出我们大家看一看，谁也拿不出来啊，谁拿得出来啊？你说没有，那没有你很明了啊，你用什么来听啊？那就是智慧啊。这个有和没有你很说不出来啊，是吧？要多读啊，好多经不懂啊，我们不懂啊，现在华严经很多东西不懂啊，像华严三篇，我从一当小和尚一入学校佛学院就是学的华严经，到现在64年了，我还不大懂啊，还不大懂啊。我以前的念的就只念三品呢、我也讲了几遍华严经啊，讲了几遍，那讲一次得好几年，得4年呢，差不多。那不懂你怎么讲呢？文字懂啊。正得了不容易啊，正得就了了，了脱了。对，要人以因应求呢，以色身一色身见我，使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，这是金刚经上的话啊。是啊，金刚经是这么说，这就般若业。因生求我，那个音声是我说话啊，说求佛求地藏菩萨，我们现在念观音菩萨普门品念地藏不是求菩萨的吗？这叫是四啊。如果不用音声求，怎么能跟佛联系上呢？这个就像你不知足而已了，你不从色身见，你又怎么能见呢？或者要想见梦灿，你不要用色身见呢、没有我呀，我不是啊，那他去见谁去啊？这看有初步，有事有理，先得懂得事，后头懂得理，理事无奈了，你才知道因生求我不可以，离开因生求我也不可以，得翻过一下子。你说我离开因生求了，可以不可以？说我要实现般若了，那我要文字般若干啥？那你没有文字般若，没有观照，你怎么能证得实现般若啊？所以这个道理啊，都含着有很深的意思。你色身见我，不叫色身见，你什么见？
那你见即不见呢？你一散生见呢，我没见到，我见到不是这个，不是真你，我见的是假的。你看着这个身体啊，有一个问题，你想想看，你说你照的相片是真的是假的？是你身体是真的，是相片是真的？没有一个人说相片是真的吧？当然是我身体是真的了，身体自身的了，一百年你死了，相片保存很好的，那子孙后代一看，这是我的老祖父。你说他能见到？你说相片是真的啊，还是你身体是真的？这两个都是假的。但是他可能做他来送媒介，他一见到就是这是我祖父。人生是假的。如果是观自在菩萨、观世音菩萨在楞严经的25圆通里头，他是反闻闻自性，闻到自性了，声音是假的；没闻到自性了，声音还是真的呀，知道吧？这个道理就得这翻过来说呀，不是？如果是音声是假的，音声是假的，我一念地藏菩萨，念观音菩萨，那我这声音达到了，他就是我求的呀，病苦好一点，我就愉快了，他就好了一点，他是假的，以假得真呐、啊。以假就真了，因为假的里头含着真的，真的就是假的，真的也是假的。说真如，真如是个名词啊，口里说真如，说佛性就是佛性啊，那不是名词吗？还是因呢？假的都是假的，这以假修真。身体是假的，是假的不错啊，你说他造罪，你别让他造罪嘛，你让他修福不是一样的吗？说修了佛身体本来就假的，修的佛也是假的，那修了佛是假的，比你那用身体造罪那个假的哪是好的多吗？那你说是啊，享受是假的，那吃苦也是假的呀，两个你得到钱，为什么你要好的不要坏的呀？这看悟得了还是在迷呀、还是在悟？在悟啊，音声是假的，色身是假的，这个人要如音声见，如身见身形啊，行邪道呢，心外求了。音声是你自心呐、色身也是你自心呐、楞严经是佛潜在这些个，实际上他反闻自现，别去外头追求音声去，是这样一个含义了。要是这样去见呢，你永远见不到如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两个问题问你都很好的，以后咱们再多研究，有时间啊。反正啊，我们这个心经讲完了，还有一段时间呢。
Yeah.
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已复如是。我们上面讲的是五蕴皆空的道理，现在讲这个真空道理。这个真空道理就是般若空，怎么来显示这个般若的空义？以下呢，刚才念这几句话就是显示般若的空义。我们知道了色空了，色空啊，色空把这个五蕴法呀分析它为什么是空啊，为什么是空。现在就讲般若空义啊，这个五蕴的空是因为有般若观五蕴才空的。那么就是一照，照地就是智慧，有了智慧了，认识这个五蕴法是幻化的，是因缘生的，没有真实的。现在以下呢就讲讲这个般若的意思啊，这就是讲般若意思了啊，讲这般若真实的空义。这个文呢很简单，但是意很深，这是几句话啊。舍利子，是观音菩萨跟舍利弗说的。那么舍利子呢是一个大阿罗汉，正得无生，是佛的弟子。这个名词的来意啊，舍利分就秋露，有秋露苗的眼睛。因为这个舍利弗他的母亲呢，那眼睛像秋露苗的眼睛，那么翻这个印度广的就是美丽的眼睛的女人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么舍利弗是他生的，那是美丽眼睛的儿子，福字就翻子，就是舍利子。那么印度的起名字呢，就跟我们南方的有叫阿猫阿狗的，什么都名字什么都有啊，那个含义没有什么多大意思的，也因为什么个因缘就起了个什么名字。那么这是舍利子，就是这个这一会的般若义的当机座，当机座。这一下就解释这个问啊，那色不异空，先讲这一句色不异空，这个一切的色法，一切的色法，反正世间万法吧，只要你有形有相的，因为它是幻有的，幻有的，幻有的就说是因缘所生的法，没有实性的。那么因缘是因为幻有，因缘生的是幻有，那么幻有的意思呢，就不是真实的有，真实不是真实的有，但是确确实实用咱们看着。那么确实一些万法是有的，万法是有的，但是这个有啊，说他没有自信，没有自信，没有自信，因为没自信过，他本身就是空的，幻有就是不实的啊。同时呢，这个色本身并不能表现，那么这个色是无色，无色，无色就是一切法本身不存在，为什么呢？性空过，没有实体，一切都可坏性，都是坏的。但是怎么又有的呢？是那个性随缘过，真如随缘，而有万法，所以万法没有自性，没有自性，这是一种道理啊。那么因为这个色的性，色法的性没有实体，所以是空的，是空的。就像那个水啊，当时看那海水啊，什么水都可以，那个风一吹起是个波浪，起是个波啊，这个波不是水了，但是从水而起的，从水而起的，它又不能离开水，离开水还有波吗？它是水波嘛，是不是啊？ 这个波呢就预知色，预知一切色法。那么呢，它这个本身，它是水的性体，是湿性啊，它性体是湿的，是湿性啊，以湿为性的。那么这个水跟湿呢，就必须空的意思，空的意思。那么从水而起的这个波呢，比如就是色法的意思。那么这个波离开水还有没有波呢？离开水没有波了，波即是水了。所以这个波呀跟水不两样，不两样。就是色呢跟这个空意是不两样，意就是跟他说是不同的意思了，不意呢就是同的意思了。那色跟空是同的，色一切色法跟空是同的。这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性体随缘，随缘呢不变的意思。随缘而不变它的性体，就是性体是真实，但是所随缘的一些幻有呢，是因缘所生的，因缘所生的没有实体的。那么这个翻过来了，空不异色，说那个空因为空而才有幻有四大照出种种散发，因为空咱们才能建筑房子，空中能容纳一切。没有空，你想建筑建筑，没有地点你怎么建？你必须得有个空地啊。说这是形容的意思啊，形容这个空就是。那空幻的地水火风这四大的是假合的空幻的。那么空中呢没有四大假合，但是四大假合又不一直空，怎么会能建造呢？因此啊，这空跟散不异，不异。说是这个空幻的这个一切的色放，那么就是跟这个散跟空不异的。上的是散不异空，现在是空不异色，空跟散也不是不同的。那么要翻过来说，上头是随缘不变，这个就是不变随缘，把空摆在前头，空不变。空里头不见得有形象，不见有什么一切的名词，什么都不立的。但是这个形呢，是从空幻化有的。那这个空中没有这所楼房，但是从空中幻化，我们修了这么所楼房。那么这楼房本身呢，还是空的，还是空的，因为它是坏的，空是不坏的。那么水显现的水时候，是因为波，因为波我们知道这是水，因波因水而起的波，因波我们知道的水。那么水跟波不异的，上头是波不异水，这个就是水不异波。那上头是色不异空，这是空不异色。这两句话就是我们要知道了，那么我们的心体啊，说真如大家不理解，说我们的真心的真心体啊随缘，而那个心体永远不随着缘就变了，不会变的。随缘只是随缘，随着一切幻境，一切幻境不是真实的，这样一个含义。但是这个下一句呢，空不异色，就是不变随缘，虽然是不变了，但是随一切缘而能生一切诸法，而能生诸法。完了，这四句话总合起来，咱们再重新讲啊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岂但是不是不岂但是同啊，而且本身就是，这是不可分的色。那么诸法无自性，缘生而有相，一切诸法它没有自体，因为因缘生了就有它的相，因缘生的相。本身呢，我不存在的。我不存在，便是父母的因缘加上我那个师，就有我这么一个人了。有这么一个人就拿了一个名字，那你就有这么尸体。一百年之后呢，或者你中间的死亡了，或者不存在了，这个人没有了，名字也撕掉了，这个缘是没有了，这因缘散了，因缘灭了。那灭了是不是消灭了呢？没有，他回归他体， 那个体呢，或者实体也可以，说真心也可以，说诸法呀没有自性的，是原生而有一些的相，有一些的假名。那么因为没有自体的，所以能够原生换一些色法，如果有一定体换不出来了，定义而不能换其他，没有自体不定的而能换一些。所以无性的那个真如的真空能够换生一切的幻色，一切幻出一切散法，这就是体是因相显，相不离体，那么的空和散是不二的，因色显空，因空而成立的散，建立的散。所以说一切法是幻有的，不是真实的，那么就是真空，真空。那么真空之外没有幻，所有的幻都是假法。这个道理呢，说是要多思想一下啊。从语言上呢，不见得能入得进去，这么说了也不见得信。说那个真如能够随缘，随缘呢能建立一切法。那么这样说呢，那真如随缘的时候，那万法即是真如，真如即是万法。那前头还说个义了，这更深入义了。前头那个义是为什么呢？为的说是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的，那个只是用真空，真空断一切色，叫淡空之理。这个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两个叫四理相合了，四即是理，理即是色。这就是从空换有一些诸法，虽然有一些诸法了，一些诸法没有自体，还是真空，所以他们两个分不开，所以就加个极字而不加义字了。那五蕴散法呀，更深入一层的解释，前头只说是一个空的，现在要把它从空出假，从假还空，就要讲的这么八句，叫深入一层。那么前头如果是声闻成呢，这个就是菩萨成。如果这个比喻记不得，你就记住了，真如随缘了，真如随缘了，随缘了之后真如有随缘的德，既然随缘了，所以在华严经讲法法皆如，次次皆真呢，比如它本身就是真如，真如随缘的，真如随缘的即是真如，就这么一句话。说我们随缘照一些相片，例如说吧，随缘了，一些因缘出来到哪去照这个相片，这个相片是你不是你的，如果拿着这个相片了对照你，你不能说不是你啊，但那确实是相片啊，不是你啊。这个道理要多拿这个道理这么想。说是万个真如就随缘了，随缘了真如就是万法，那万法因真如而起的，那万法即是真如。但是真如呢是不变相，但不变能够随缘，那万法即是真如，还归于真如。这就像释迦牟尼佛被千百亿化身，这个化身不是真身，但是化身所显的正是显他真身，他依真而起的。这个道理啊，是要用毅力去想去啊，用毅力去想去，用思维观呢，咱们是从文字上来这么说，得你观照，观照了你自己心里理解这个了，你才能知道，才能知道。所以这两句四句话加起来就是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那么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那么把这句是受想行识说一说，五蕴不是色受想行识吗？色是色法，受想行识是心法。这个只说是色法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那说受呢，受也入世，受不异空，空不异受，受即是空，空即是受，乃至于识也入世，那识不异空，空不异识，识即是空，空即是识。这五蕴你都可以跟这个，他只举一个例了，你五个都可以这么样的来做是显示。那解释利益呢， 跟这个是一样的，跟这色为空，空为色，都是一样的。而例如说这个，我们再解释一下吧。说佛说一切法是度一切机，一切机不存在的。说终日度生，不见众生相。如果有众生相，落了耐见大位了，落耐见大位了。那二乘人他不敢度生，他怕是堕落。那么其实他不会堕落，他正在空里不会堕落。那不敢度生呢，他把众生当成真实的，他把一切法是真实的，我是空的，法是实的，还有无蕴法是实的，我是空了，我执空掉了，但是法执他不能断，他有法是有的。菩萨呢，他虽然终日利众生，看着有这众生受苦难，终日度生不见众生相，不见众生相。如果他有执着的心，那就是法执了，那就有执着了。有执着了，他不但度不了生啊，那就是他自己也变成众生。这含义就是这个含义。但是我们要修观修行的时候，修行的时候你要修。所以那些个是父母未生之前谁是我呀，生我我之后我是谁呀，乃至于禅宗的念佛是谁呀，都是要达到这种真理，达到这种真理，就是前色前受想行识达到真如的理。那虽然那个我们要找那不变的，入随缘而转，要找不变，他这样参呐、啊，参到了，知道了不变了，就印证那个真如。那父母未生以前谁是我，生我之后我是谁，那么究竟我是谁啊？那这个道理啊，说你自己参，等到你参明白了，你就真明白了，那就是真明白了。现在你听来解释还不能明白，就是明白了还是个假明白，假明白。说有些个法呀是要你自己去修，修正。那你在这坐着听经呢，谁来听经啊？能听经的是谁啊？所听的又是谁啊？所听的法是什么？没有能所呀，能没有，所也不存在呀。那这几句话翻来覆去的，多做思考，多做思考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叫般若智慧，般若智慧。观怎么行深般若智慧了？那是照见无尽者空，这个照不是分别啊，是智慧照，照，照就是觉，觉了一切诸法，一切诸法不存在的，空的，它就不被它所转变，这叫用境用心转简。用心转讲，这个要明白了，能转得动了，就是佛。楞严经上讲啊，心能转境，即通如来。要是心被境转了，就是众生。咱们现在呢，就是心被境转，心被境转。现在还是在转。我说上句话，你就随我上句话转了；我说下句话，你就说下句话。但你不随我转，你做那个字，静心思维。不随经转了，你说的没有，我听的也没有，无听无说，要达到这种境界了，那就叫色非空，色非空，更能够证得真实了。你即是我，我即是你，阿弥陀佛就是我，那就即是空，色即是空，一切的境就是我心里变成境，就是我的心，心就是境，真如随缘了。成了万法了，那真如就在万法里头。那么真如呢还是没变的，真如没变吗？那么就是万法呢，那么就是幻化的景象消了，真实的就显现了。我们一滩水很浑，你隔它一阵子，等那水静下来了，那个尘灰尘呢都落地了，那个水就清凉了，心境虽凉了，什么都显现了。咱们现在呢就被一切景一切事物把我们搅得很混乱，赶紧沉静下来，心就清凉。为什么要习定啊？习定的意思就把你那个沉淀 清静下来，清静下来你才能明白。现在这个明白的是从文字上面，文字上有时候还透彻不了，结果你透彻了假的，也没有实在的用途，解决不掉问题。让你肚子很饿，你走到街上看那个那小摊上摆的很多好吃的，你知道这个东西吃下去就饱，肚子就不饿了，但是你得吃下去。怎么吃呢？韩伟母这个事情很明白，拿嘴吃嘛，他不行啊，还有过程，还得给人钱呢，还得买下来是算于你的了，你没买下来你就吃了，你还吃不去他不给你，然后又打又抢又闹呢。你买到手，那你从嘴巴子真正吃下去了，肚子是真饱了。这个含义就是说，你要是明白这种道理呀，你得自己受用一下，真正去修，修完了你体会到了，虽然不能一切的全这么凑成，你就达到那个相信，信完了能解，解就是明白，能够明白了这个道理是这样子，完了再去做，再去行，行而之后才能证得呀，那才能知道这个色呀怎么样不异空，这要参一参呢。你明白色是色呀，怎么说它是空的呢？你不能随语言转，你自己问自己，这是明明是个宗啊，为什么说它空的呢？这是色，说这个色不存在，是空的，因缘合合的，你找找它的因缘吧，看看它原材料，那主要的材料，主要造成它那个人工，如果机器造的，机器是人操纵的，最初那个生产那个机器，还造中那个机器是人做的。这个因素，这个因，往外头这些个材料是缘，因缘合合了，缘合再有，这个东西就有了。如果分离它呢，缺一样都不存在。你必须通过自己观察，就是观照般若，必须观察。等到观察了，你真正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了，那就证得了，那是实相。证得实相的时候，这个东西不存在。那我们必须从第一步说，那么必须把这个东西坏了之后没有了，我们才知道这个东西不存在。有的时候我们还因为存在，这些一切万法都是真有的，是吧？当为真有的，真有的你就迷惑了，你就随它转了，随它转了，那这一切都不存在。所以这个无蕴是无蕴法呀，要想能把它观空了，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了。我们这个财色名食睡一样都放不下，这都是万法，这都是景，这些景本来没有，你要去执着。说酒不醉人，人自醉；色不迷人，人自迷啊，是你要迷啊，不是别人加住你要你迷啊。这个道理可能大家就清楚了。你不喝它，它醉不到你吗？是你要喝吗？你能不能喝，不喝酒不醉？那你得把你心克，先把你身体关空了，这个酒就倒到空里头去，当然醉不了了。那你得把你肉体关空了，那不但酒迷不了你，任何事物都迷不到你。这个道理不是咱们一时间的讲的就能大家就能思，我也不能使大家就能的很深入的开了悟了，不可能，本来就都是开悟的啊，都是开悟的。如果的那个上上根基人，他一听到他也不要人家解说，他自己就知道了。那个在解里头就有行，在行里头就有证，信解行证也是一连着的，也是一个，也不是，因为我们的根基没那么深厚了，然后层次就多了，层次越多了越复杂，越复杂越不能入，语言越多了，说了多了解释才能明白，越明白就搞得越糊涂。很多问题是这样的，说我要明白呀，明白吧，越明白明白不清楚。我那天跟人家 大家讲的说不清楚啊，就是这个含义说不清楚。能不能把它说清楚？能说清楚。到什么时候呢？到你真正明白了，那就说清楚。说这个这些法，要跟舍利弗说，舍利弗是智慧第一了，他现在他就清楚了，因为他这个初步的他已经得到了，再深入的他就能清楚了。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些话都是一切法都是契机的了，即契理，契理不要说了，佛所说的都是契理的。说怎么样契机？契机的话经众生明了，我们根本还不明白因果，一切诸法因果我们不能够详细知道，我们不能知道因果，就说因缘，一切法是缘起生的，这个我们还不能够深入理解。那么你知道缘起生的这个有是虚妄的有，说妄有，那么就说执着身心，对你自己身心呐，执着的不得了，乃至由我身心所发出来的都是对的，我每个人都是这样，都是对的，我的一举一动啊都是对的，乃至四五岁小孩，他妈妈或者他爸爸要说说他，他不听，他因为他是对的，他会听你的吗？大了更不要说了，大了他都那所谓都有一套啊，所谓一套者就是那一套迷的那一套，就执着那一套，他执着有身体有身有他的知见，知见就是心嘛，那知有身心的，这是昧了这个空理了，不知道色不异空的意思，也昧了空不异色的道理了，这就叫凡夫，叫凡夫。而对凡夫说，一切诸法都是有的，给他就渐渐引用方便说法，让他断绝这个有，正得空义，破除哪知哪见，这样子呢才达到了消灭人哪知，进入了淡空理，进入淡空理，淡空义，还不能达到法空，那必须得渐渐再往前消，像舍利弗现在就往前消，说进到法空的理，达到法空的理，懂得法空了以后才说进入中道，那人空我空法空，这样才能进入真，进入中道。那对凡夫呢，就是执着妄有，把这个身心呢当成实有的，有我们就我所了，咱们前天昨天讲那个五十一个心所呀，就是那都是你心里所有的，从你心里所产生的。那要是二乘的根基呢，那就不同了。二乘空的根基，它是不了一切法的法空义，那不了缘起性空义，就是不了缘起性空。它因为五蕴法是实有的，法是有的，我是空的，我是空的。就是声闻了，缘觉呢，它比他了解了缘生，了解诸法因缘生，他悟这个一切的早生、发长、灭转、真摇啊，甚至树叶子为什么它要落呀，为什么要生长啊，一切诸法呀，他没有达到一切诸法无自性，达到缘起性空那半面他没达到，说叫缘觉，觉悟还是不彻底的，觉悟还是不彻底的。但是菩萨照了一切诸法，照了一切诸法，在塞空之中他就知道空即不空，空即不空，空即不空，不坏诸法的法相，就真如虽然了，不坏诸法的法相，原生无限，虽然因缘生的，没有自体，没有自体，他悟的原生无限，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这是菩萨成的道理。所以对这种几种机呀、机不同过，有大法也变成就是随他那个思想意念所证得的情况，就是他转经只能转到那一部分，另外的转不动了。那真能够彻底的转经了，那就我知法知，入了中道义了，那一切皆如了，那样才能达到。 挣扎呢？这是这句四句话啊，这个不是咱们一次的学学经心经啊就能够达到这种理解，这都要需要读好多部好多部的书啊。像这个道友问这个问题啊，这是一部唯识学，太多了，要把这个学通了你才知道，才知道八识真有的。为什么要有八识啊？七识怎么来的？那你自己就问一问吧，为什么我要这分别嫉妒啊？为什么我要执着我呀？听听别人意见不好吗？但是四书话来这样说了啊，这个经不是一遍两遍的，将来咱们再讲金刚经就可以重复了。现在是破妄执，前面咱们这几句话只是破妄执，破妄执。现在以下呢，舍利子啊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这就显性了，这叫性体。现在我们讲只讲是随缘意，这就讲不变意了，不变意了，讲不变意啊。那么这就是六部，六种部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这就是诸法的空相。什么是诸法的空相呢？空有相没有呢？有啊，有是什么样子呢？不生不灭就是空相，不垢不净就是空相，不增不减也是空啊，这六部就是空相，就是空相。空相是个什么相呢？空相就没有了，空相还有相吗？有相就不空了。有什么相？实相，真正实实在在的相。实实在在的相是什么相呢？什么样子呢？也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呢，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相啊。不生故随着诸法生，不灭故随着诸法灭，因因缘而起灭。但是呢，它是不变的。这个实相啊，以言浅言，就浅以前那个一切诸相，一切诸相皆是虚妄。要见诸相非相，那就见着实相了。实相是什么呢？真空的实相是没有状况的，什么样子也没有，什么名词也没有，那叫实相。实相就无相了。一下就说了，那么叫实相的样子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这就是实相的样子。你就在这里头找个实相吗？这有事有理，完了达到理事无奈，理事无奈。一般说世间法，熟悉啊，世间法，世间法，你观观世间法的一切相，一切相。那么世间法的一切相啊，就有六种，哪六种呢？就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这就叫世间相，叫世间相。我们再观除世间相，除世间相，这从熟谛观是观世，从真谛观就观理呀、咱们说的那个性体呀、是那理性啊。性体呢就没有了，那法空的真意是什么呢？没有，根本就不说什么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原来无生还有什么生呢？无生还有什么灭呢？一切都没有啊，诸法空相嘛，空里头真体里头观理性体了没有？一切没有，不染不住相了，名字一切都不立、都不立，那就本来没有嘛，何必相难呢？这是从真谛观，从真谛观。那真随熟过，有生了，这个生即无生，灭即无灭，相对法，没有什么叫垢，也没有什么叫眼，也没有什么叫增，也没有什么叫减。那么有些道友就问了， 说是现在人这么多，人这么多嘛，其他的法界就减了，人界增了嘛，其他法界就减了，那就是不明白不增不减的道理，没有减少也没有增多，也没有增多，因为你见到的不全面，你见到的不全面，见到全面了你就知道了不增不减，因为是什么呢，因为这个一切色法从缘起的，缘起的真空没有生啊，是缘起的呀，缘起的不是真空生的，那么色从缘起的，那个色又从缘灭了，那只是因缘而已了，因缘的生灭跟真空毫不相干，跟真空宣布相关，但是它随缘灭也好生也好，生灭对它没有什么关系，所以它见了死它也没有忧愁也没有烦恼，它对死的观念没有了，生它也没什么欢喜，对生灭一些度法它看这社会自然的现象，生就生灭就灭，随其自然，构净啊增减啊都入世了，这都叫有为的法相，有为啊，有为有为有作，有为的法相，你达到无为了无作了，这就是真空了，这叫显真空之相，真空之相，前头那是破执，这是显现，一下你就破妄，就破妄，因为上头这个正空面有面两个都这么说一下子人家知道了，而诸法的空相是什么呢，就是那个五蕴啊六处啊十八界啊，就是五蕴就包括了，真空实相就是什么呢，真空实相无相啊，诸法就是那些有为法，空相就是无为法，在有为法里头有生有灭有垢有净有增有减，完了因为有生灭垢净增减，所以才说个不字，你要想得到得不到，无得无得，你所得到的是空的，那你眼前空花你喜欢一下子，但是万法常入世，世间相就是这样的，永远入世，他不因为你死了这世间相没有了，说我因为这法是空了世间相也没有了，不会的了，空了是你自己的自心空，你不执着而已，万法应然入世，这就是真理随缘，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这就是华严义了，华严经就是这样讲的，一切诸法沉沉叉叉永远入世，那你随年一放无非法界，随年哪一放都是真理，你到这个境界了你才能够达到若微尘里转大法轮呐，于毫端现宝王刹，能得空的吧，空的能容一切，好多都能容得下，那他把那一汗毛一毛端或者一微尘就把它变成一个真如的实体了，真如的实体是什么呢，没有真空能容纳一切啊，而且又随缘了，随缘就有万法了，这个意思你要反反复复地阐，不是一部经两部经，经典越多它那显示的意思，反正整个一部佛经不是有就是空，不是空就是有，看怎么说空怎么说有，说法不同而已，说法不同而已，咱们讲般若，般若什么都没有，智慧嘛，光明嘛，那么又怎么能证得这个般若，怎么能显示这个般若，那就说了，那么般若的那般若就说般若随缘了，那般若他自己是他的本体是真空的了，般若是智慧光明体，这跟那说无量寿佛经是一样的，经经都是入世说，也道理都是入世说，但这个道理得不到啊，这真不得呀，那就再说吧，所以下文啊看下文再说，就是来破来了， 前头一个真理，一个一诸法随缘业，完了这个来破。因此啊，是四过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一直破到最后，一切皆无。那破妄，破妄你先破无蕴法，无蕴这里头就是十八界、十二处，这就是完全说明相的啊，以下完全说明相的。这五蕴的蕴字啊，蕴字是有时候那个蕴呢是用那个阴，咱们说阴阳的那个阴啊，阴啊，完它那个阴字包含不了这个蕴的意思，所以用这个字，这个字就含藏意，蕴藏之意，蕴藏什么呢？五蕴就蕴藏了色受想行识，就是色法跟心法，就是说个蕴呢就什么都有了。那么这个蕴字有说是它是这个蕴是覆盖意，蕴覆，蕴覆，又有说是它是集聚意，集聚蕴藏在一起就集聚。这覆盖意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五种啊，磨的哪一种，不论要色也好要心也好，把你那个本性啊覆盖住了，就是妄想烦恼把你那个福气本性啊，本来是灵明光明的清净的啊，微尘一淹覆了，什么也见不到了。咱们一面镜子，很大的镜子，那么你久了也不摩擦它，它落的灰尘很重，